弟兄姊妹早晨，感謝神俾我們剛才透過敬拜來到去思想神自己的偉大和信神，即是很感恩我們有一位這樣的神，即是足以叫我們起敬的，也都知道我們人生的路應該怎樣走。好，我們今天一起去思想馬太福音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聖經，我只會選讀其中一些有關的段落。我們打開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章我们要读的是十八至到二十五节的圣经，一章第十八至到二十五节的圣经，然后我们会读第二章十三至十五节、十九至到二十二节。刚才大家分弟兄和姊妹读读得很好，很齐，希望我们今次都是这样去轮读，我们也继续将经文来读出来。我先请一章十八节至二十五节由弟兄来到去读，我们一起开始了，预备起。弟兄啊，我们读二章十三至十五节的圣经，有新行本就在那一页的下面的，十三至到十五节第二章，我们请姊妹来到读下。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席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最后一段呢，十九至到廿二节，我们请弟兄姊妹都一起去读。第二章十九至到二十二节，请读。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阿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作了犹太王，就害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好，我们读完了三段的圣经。如果我跟大家说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中国的功夫，不知道大家会想起哪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哇，你们很有反应，个个都懂打功夫的，就算不懂打功夫都懂这个人，是不是？因为我们提起李小龙就会想起中国功夫，提起中国功夫就会想起李小龙，因为他好像是一个代表人物一样。啊，原来李小龙他真的自小就很喜欢功夫这件事，小时候就成日喐手喐脚， 咁所以咧，有時都闖咗唔少禍嘅嚇。咁咧，但係佢爸爸媽媽咧就知道啊，呢個仔咧雖然好似頑皮一啲，但係咧可能佢真係中意學功夫喎。於是乎咧就幫佢拜師學武啦嚇。咁拜師梗係揾個好嘅師傅啦嚇。於是乎咧就揾咗當時咧都一個門派嘅代表，有啲派宗師，就係、是、葉文師傅啊，葉師傅嚇。咁咧，葉師傅咧就好多徒弟啦，當時都非常之出名啊。咁年少即係僆仔嘅李小龍咧，就去上到去嚟到去學，即係跟阿葉師傅咧學武。佢心裏邊諗：哇！我平時自己都喺屋企嚇，即係冇手弄腳啦，係咪？佢就諗住去到葉師傅嗰度咧，一定咧係學得一手咧好武功嚇，好快咧就可以好打得咁樣嚇。點知咧，佢啱啱開始學嘅時候，去到。原来不是学拳，不是学腿，即是怎样踢腿，只是呢师傅叫他去扎马。哇，扎马，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扎马？弟兄姊妹，即是只脚抹开一点点，然后呢坐低个人，那你有姿势的，又不可以太前，不可以太后。那如果你即这样的姿势坐在那里，好像半踎这样的姿势，其实都相当之累的。我试过一阵间我就会脚震噶啦，即系我呢啲太差啦啲底子系咪？但系呢啲有功夫嘅人咧，佢呢度扎马一阵，佢都觉得好攰啊吓，同埋咧日日上去都系咁扎马，一个礼拜扎马，两个礼拜扎马，佢就觉得好唔耐烦啦吓。点解我嚟呢度学功夫噶？我扎马唔使嚟跟你学啦咁啊。跟住咧学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都抗议吓，佢就同师傅讲：师傅。我几时先可以唔使扎马呢？咁啊，阿师傅话得，今日俾你学新嘢吓，咁啊都系要扎马，不过学多一样，就系攞只手出嚟单手揸支长棍，不过仍然要扎马，揸住个马嚟单手揸支长棍，即系多一样要平衡。啊，除咗你只脚要有力，你只手都要有力。哇，单手揸支长棍啊，有冇试过啊？你试下攞把遮长柄遮出嚟，单手揸，你就知道，就算系遮咁轻咧，你都要力噶吓。所以你又系要佢咁样，每一日去到上去就系扎马，单手揸长棍，一揸就可能系一两个钟、几个钟头，日日都系咁样练。咁咧呢个年少血气嘅李小龙咧就好不服，但师傅话俾佢听。你咧一定要练好呢啲基本功。如果你练唔好呢啲基本功咧，我教你几好嘅拳，你都打唔到。啊，原来咧喺武术里边咧有一个嘅原则嘅吓，佢咧就话：如果我哋练拳不练功，道路一场空。呢啲师傅嚟嘅吓，原来咧你要学拳学得好。系嘛？你要首先要练一啲你嘅内能内啊，你嘅基本功。如果唔系咧，你个拳打得几好，你都冇力打出嚟。因为咧，你年轻嘅时候你身体好强壮，有力啊，打呢啲拳出嚟。但系到你中年啦，长者啦，慢慢咧你出个拳，但系你原来冇内功啊，冇力噶吓。原来你知啲人好犀利噶吓，寸劲知唔知啊？李小龙后来发明嗰啲寸劲咧，一寸就可以打穿。啲板定砖咁样一串、哦、发到力噶、哦，呢啲就系内功啦吓。所以咧，如果你唔练好你个底子咧，你好多嘢好多外表嘅技巧你有都好啦，其实唔能够发挥到吓。好似正话咧，即系思琴同我哋弹琴一样系嘛？如果学琴有一样咧，我哋好中意弹啲歌，咪好好听啊，好好开心啊！你听诗歌或者弹到诗歌都好开心。但系咧，原来学琴练琴。是很痛苦的，如果你练过学过你就知道了，或者你有子女学过琴你就知道了，因为呢叫他练琴呢是很痛苦的一件事。练琴要练什么？练 scale， 即是哆来咪发嗦，一路练练练不同的、曲调这样去练，很闷的，其实很闷的。但你如果不练好这些，你弹琴就弹得不好的、啊、所以呢很多东西我们要学得好，要做得好，都有很多基本功是离不开的。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如果你有留意，这段圣经都提到一个人物的，我选了三段经文， 三段经文其实都是讲一个人物，他叫做约瑟。约瑟呢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来的，在圣经里面。但是呢，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就看到，原来他有一些很特别生命的质素，正正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很需要的。如果我们呢没有这些生命的质素呢，可能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高呢，我们都不会做得好的。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透过约瑟这个人物呢，我们来到去思想。马太福音呢是一本呢记载耶稣生平的书，是不是我们很知道。但是原来这本书不单止记载耶稣的生平，它更加是一本教我们怎样去做主门徒的书。我们很熟悉马太福音第28章的结论的时候，耶稣来到颁布了一个大使命，是吗？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是吗？这个书最终最终的使命就是你们要成为门徒，又要使人成为门徒。原来在初期教会呢，马太福音是被用作做一个门徒训练的蓝本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从马太福音里面学怎样成为一个主的门徒。大家今年的主题是怎样过圣洁的生活，是吧？圣洁的生活，活出主那份的圣洁，和等候主再来。其实这个呢，圣洁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分别出来嘛，在世界里面我们要活出我们基督徒的样式出来，不好像这个世界的人的样式这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透过这个约瑟的人物去思考一下。不过当我们讲起约瑟的时候呢，其实可能我们很多人很陌生的。我记得呢，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我成日都觉得约瑟好像在圣经里面很多余样，但是呢，即他不见到他有什么特别。但是原来呢，好神摆佢喺马太福音第一章同第二章，似乎系成本福音书出现嘅第一个主要嘅人物。之前嗰啲系家谱嚟噶嘛，系嘛？系第一个出现嘅角色嚟嘅呢个系。咁到底点解要将佢摆最前呢？有咩意思呢？吓，约瑟咧俾人忘记嘅，但系咧原来神咧喺佢生命里边有啲好特别嘅地方。我之前说我们一读第十八节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就记在下面。如果我和你就来已经是圣诞节了，是不是12月了吧？圣诞节我们会想起什么？圣诞老人想起什么？圣诞树。哎，不是，我们基督徒来的，我们不想起那些，不单止想起那些，我们更加会想起我们的主耶稣的，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关于圣诞节有信仰或者我们基督教的背景的，即是一些画作或者一些布置里面，圣诞节最重要呢当然有个耶稣 BB 啦，是吗？还有个谁啊？是有玛利亚啦，是吗？还有呢？是有博士啦，还有呢？马槽啦，有天使啦，是吗？这些人物啊全部都会出现的，但是呢很多人不记得了有个约瑟的。真是的，在以前有很多的早期的关于基督教的画作，很多圣画的，那些人将这些圣经故事画出来，都是一些很伟大的画家去画，往往呢有时就没有画到约瑟的，如果有画他呢，他都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在旁边而已，那画到他好像不关他事，路人甲刚刚经过而已，但是呢这个时时都不被人，都被人忘记的约瑟呢，他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当大家正在读的时候，记不记得圣经怎样介绍他出场啊？记载耶稣基督出生的事，然后就讲玛利亚，是不是许配了约瑟？约瑟是哪一个啊？第十九节，他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这里一介绍约瑟出场，就说他有什么特性呢？义人，哇，义人呢，对我们今天香港人来讲真的很重要，是不是？我们很多人诉之于公义嘛，要追求义嘛，是不是？不过圣经所讲的义呢，跟我们今天我们追求，香港人追求的公义是不同的。这里圣经所讲的义是什么意思呢？义就是呢，原来一个人呢，他是以遵行神的律法，成为他行事为人的借镜和依据，就是一个义人了，即是他行神的律法的，就是一个义人了。 义人若失，所以咧新约里边咧唔系好多人称为义人嘅啫，吓大家唔知道有冇谂起边一个喺新约里边同时间被称为义人，谂唔谂起啊？唔多噶，喺马太福音咧，喺马太福音咧，只有两个人被称为义人嘅啫，第一个就系约瑟，第二个。是谁啊？西门、西面。第二个我讲马太福音，第二个就是耶稣，即是说在马太福音，在马太的笔下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耶稣，一个就是约瑟，叫做义人。所以你看这个义人的称呼或者对他的评价，其实是非常之高的那个地位，明白吗？所以为什么呢一开始就会给一个义人的称号这个的约瑟呢？原来呢他有很特别的地方。什么叫义人？我们刚才说他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人，他行事为人都遵行律法。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生命一出世的时候，他第八日就行割礼了，是吗？他真的行律法的，而且呢跟着带他上圣殿呢就献祭了。耶稣十二岁亦都要上圣殿那里学习了，学圣经了。所以呢约瑟是一个呢很遵守律法照着来做的人。但是为什么他这么特别呢？当时大把人遵守律法，是不是法利赛人是当时最守律法的人，是不是守律法守得很坚定和很紧守的嘛，所以不给人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到底什么叫做一个义人？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看，原来马太福音的第五章至第七章就是讲登山部分，登山部分里面讲很多义的事，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登山部分去理解什么叫义。耶稣都跟那些的门徒讲，他说你们的义若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能够进天国，是不是？所以在耶稣心目中不是只是守不守律法，什么叫真正守律法呢？是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很严谨的了，已经守律法守得，是吗？安息日又不可以行多几多路，拎嘢又拎不拎得重，饭都不煮得。你今天去以色列有些叫安息日列，我未去过，不过有人说原来安息日呢是不可以禁制，所以呢你搭列呢就不可以禁制。那怎么回家呢？如果你家是三十楼行楼梯吗？那有些叫安息日梯呢，就它会层层停给你咯，所以呢你一路搭就一楼二楼三楼全部会开门关门开门关门，你一住在三十楼呢就开第三十次呢你就出去了。所以呢那天搭梯呢就很久的，安息日梯他们是这么严谨地遵守律法的，你怎样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弟兄姐妹再严谨一点，原来耶稣不是这样的意思。在耶稣跟着登山部分来解释，他说原来神的心意不是那些死守律法，是你明白神那个心的意思，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你不可以杀人啊？不只是杀人才是罪啊。耶稣说你骂他是蠢材都等于好像杀了他这样，是不是？耶稣明，你明不明耶稣的心啊？要明白这些，当你明白的时候，你就能够真的履行到律法的意思了。所以呢简单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什么能够成全律法呢？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是用爱，是不是？律法的精义就是爱神和爱人嘛。所以你说要守律法，约瑟一个怎样的人？他是很守律法，但他不是就那些好像文士法利赛人死守律法，他是真的很认识神的心意，还有他活出用一个爱的心来去守这个律法。跟着的圣经就记载他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是吗？他只是会想怎样暗暗这样想休了他，明明和暗暗。这个就带出了约瑟怎样义法了。当时呢玛利亚是他已经许配了的妻子，在我们今天来说就叫未婚妻，是吧？但是当时的 法律啦，佢哋嗰個嘅體制裏邊咧，原來佢哋咧先訂婚，然之後就會結婚嘅嚇。咁訂婚之後咧，就已經係正式嘅合法夫婦嚟噶啦噃。雖然咧就未行房嘅嚇，未正式結婚，但係法律上高或者佢哋實際即係名義上高已經係夫妻噶啦。所以咧，如果中間有啲咩嘢即係突發事件，以至到唔能夠最後結婚咧，都要經過離婚嘅手續。因为已经结了婚了嘛，虽然未正式行房，但是呢所以他想着暗暗地写张休书给他，就休了他就算了。但你知不知道原来在当时呢，一个年轻的女子当她许配了之后，她已经成为人家的妻子。根据摩西的律法，我们说守律法嘛，根据摩西的律法，约瑟可以怎样对待玛利亚呢？是可以将她拉出来用石头钉死他，这个就是明明了，知不知道？交出来大家怎么处置？公审他咯。跟着呢，玛利亚的下场呢就是被石头钉死了。这个就是守律法，做得好不好？合乎律法，合乎人的期望，是不是？合乎呢很多亲戚朋友给约瑟的压力，是不是？因为你未婚怀孕，或者二千几年前，好大件事噶。今日就唔系好觉。不过如果我哋即系保守少少，我哋都唔觉得系件好事，系咪？所以你谂下，二千几年前啊，好大件事噶，未婚怀孕啊。所以咧，约瑟咧，如果佢将玛利亚交出嚟，系冇人会批判佢嘅，冇人可以话佢做得唔啱嘅，只会话佢系一个好守律法嘅人。不过约瑟唔系咁样。圣经话咧，佢只系想谂紧，暗暗咁休咗玛利亚就算啦。佢还是咧要顾念到玛利亚佢嗰一个面子啦，吓顾念到咧玛利亚佢嗰个嘅益处啦，吓喺约瑟嘅心里边，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咧即系当时约瑟都应该系年轻嘅吓，一个年轻嘅男子，佢咧即将要成为即系新郎哥啦嘅时候，佢发现咧。他的未婚妻是有了新人，你可不可以想象一下他的打击是多大啊？对他来说是多大的羞辱啊？是不是？多大的失望啊？哇，真的很难去承受的这个的情况。但是约瑟呢，他承受着这么多的难处，他反为要想的是什么呢？不是为自己去讨回公道，不是要去报复玛利亚，他只是想怎样为玛利亚去设想。这个就叫做义人，原来真正的义是带着神的怜悯和爱去执行或者遵行神的话语，这个叫义人。原来呢，约瑟这样做真的很艰难，是吧？我们人呢，中国人都有一句说话，你做初一，我呢做十五，是不是天经地义啊？合情合理啊？不过不是基督徒的反应和原则。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神，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你要成为义人。义人的意思是你要守神的话语，是带着爱地去守，是为你身边每一个的人谋求他们的幸福和益处。哪怕那个人是得罪你，哪怕那个人是伤害你，你仍然为他设想，这个叫义人。跟我们的主耶稣一样，是不是？耶稣都是这样为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呢，为我们设想，以致他上十字架而已。这个就叫义，义人。约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原来今天呢，神愿意我们不单止我们要守他的话语，是你的心是怎样去守，有没有带着一份怜悯和爱呢？我们今天同样可能在世界里面，特别在这段时间在香港，你会见到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是不是？很多令你很伤心的事，或者甚至令你受亏损的事，不知道你和我的心里面有没有在这些时间你很憎恨某些人呢？成日都聽到有啲人用啲動物去稱呼人嘅，係咪啊？用啲昆蟲去稱呼人， 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的情况？香港人很多仇恨在心里面，求主帮我们好不好？我们好像弱势一样，想一想，其实这些可能有些人觉得他做的事很差的，很不好的，但是如果你带着怜悯的心，好像弱势一样，你去想想，其实他们都很惨，是吧？弱势就想到不想玛利亚承受一些这样的伤害，纵然他都是犯了错，就是在弱势的心中，他觉得玛利亚都是不对的，所以他就休他咯。休是啊，即是当时一个根据律法的处理程序，但是他不是要去死。所以呢，约瑟呢是情义两边都兼顾到的，他既是遵行了神的律法，但是他带着一份怜悯的心肠，他看到玛利亚的需要，他为他设想。今天呢，可能我们都见到很多人，你觉得他很差的，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其实他背后他都可能是一个很可怜很有需要的人，是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呢？这样都做得出的，其实很可怜咯，是吗？今天我和你坐在这里，不是做一些这样的行为，其实我们都不是一定很好的，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做他们那些行为，但是代表什么呢？可能代表神给了很多恩典我们，是吗？我们更加要体恤，更加要明白，不是叫我们姑息那些的罪恶，但是我们有没有份怜悯的心去接纳呢？昨天呢，我和一班的弟兄姊妹在团契里面查经，我们查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怎样的，在旧约就是他们屡次得罪神，拜偶像，偏离了神，神叫他们不要做那些他偏要做，做完之后呢知衰了，可能被神惩罚了，跟着他们又会回转，回转之后神又给恩典他们了，跟着又会怎样，又再衰过咯，是吗？很多次查来查都是这样的圣经。有一个弟兄就说了，他说唉，我们透过圣经看到以色列人不断犯罪，其实人性真的很软弱的，人真的很渣的。他说其实我们当认识到人性这么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加去接纳，更加去体谅其他那些都软弱的人呢？你会不会这样的发现是这么差的人，以色列人这样的，成日都偏离神的，其实想真的我们自己都差不多，所以你会更容易，哎呀，那些人都偏离神了，所以我会体谅他们多一点，我会容易接纳他们多一点，甚至是饶恕他们多一点。虽然好像很好，不过后来我们谈谈下就说，不过人的软弱就是不接纳不饶恕那些软弱的人咯，是不是？你知道自己很软弱，但我们不容易饶恕那些很软弱的人，但其实你又知道我们人就是这么渣咯。所以约瑟呢，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能够去体贴和带着怜悯的心来到去对待身边每一个的人，哪怕那个人是得罪他。神的律法呢是叫我们成为义，但是如果我们的手的义好像法利赛人那样没有怜悯的，那个的义是变成了自义，是你自己以为自己义，不是真正神的义。这条圣经介绍的约瑟就是一个这样的义人，原来我们跟随神的人就要带着这份的怜悯，带着这份的关怀宽恕，对待我们身边那些可能甚至会得罪了我们的人。第二方面跟大家去思想，刚才我们读的三段的圣经，你发现那三段的圣经其实是有一个的模式的，相同的模式，就是每一段圣经都记载约瑟在梦中就有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要吩咐他做一些事，是吗？然后约瑟就起来就照做，跟着呢就说应验了圣经的话语了，三段都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这三段圣经关于约瑟的生平，也都是在圣经里面唯一记载约瑟的事迹，在其他的经文你找不到了。就告诉我们，其实这三段的圣经就已经代表了约瑟的生平，他那些的特色，他生命的模式是怎样。那我们一起去想一想， 第一段呢，約瑟在夢中呢，那個侍者就在夢中吩咐他什麼，他說呢，你是大衛的子孫，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因為他所懷的孕是從聖靈來的。他要將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裡面救出來，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應驗主席先知所講的說話。樣就吩咐呢，這個呢，即未婚妻已經懷孕的約瑟，他剛剛想緊要休他嘛，是吧，神呢就個侍者夢中就跟他講說話了，就說怎樣，不用怕，你娶了瑪利亞過來。弟兄們，代入下約瑟那個情況好不好，難不難啊，难不难啊，好难啊，你正正想休他的时候，神就说你娶了他过来。不过神讲得很清楚的，有原因的、所以呢约瑟不是蒙查查地娶他回来的。侍者就说，因为呢他所怀的孕呢是圣灵而来的、如果你是约瑟，你在发梦的时候听到这句说话，你会怎么理解啊？咩叫做圣灵感人啊？前无古人啊，发紧梦啊，你咪好有理由啊！唉，发梦啫，傻嘅，听错咗啊！但系咧，圣经记咧，约瑟就点啊？起嚟就照做啦吓。圣经仲强调咧，佢话。他要瑪利亞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是叫約瑟為耶穌命名叫耶穌。明明為什麼要這樣記，因為約瑟他自己是大衛的後裔嘛，即侍者都是這樣跟他說，你是大衛的子孫來的嘛，大衛的子孫約瑟如果他生一個兒子就是大衛的子孫耶穌咯，是吧，是根据旧约的应许，尼赛亚那个要来的基督一定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呢，侍者吩咐他，约瑟，你要为耶稣改一个名。原来在旧约的时代，一个男人是不会认其他人的仔做自己的仔的，因为是关乎到继承那些家产的问题。如果一个男人去公开去为他的仔命名的话，就是说他公开承认呢，这个仔是他的、那你当然帮自己的仔改名啦，是吧。而改当约瑟为耶稣改名的时候呢，就是说耶稣就是他合法的仔，而耶稣亦都被赋予了一个大卫子孙的身份。明不明白、这个重不重要啊？很重要，在神的计划里面，尼赛亚就是要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原来约瑟这个举动是成就了神一个很伟大拯救的计划，从此约瑟就成为了一个被父亲的角色，无啦啦做了爸爸、而他后来圣经记载他的生命呢，也都因为这个神给他的角色就扯上了不能够逃避苦难的关系。跟着那两个梦呢，就是都是关于他这个被父亲的角色，是不是？在第二章那里我们看到了，第二章的圣经第十二节那里就讲到，当呢耶稣 BB 真的生了下来的时候呢，就大小小应该叫小孩子了，那时已经他就说，主的使者又向约瑟在梦中显现，就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就逃往埃及去了，是吧，又是发着梦的时候，神呢今次就吩咐他了，起来走路了，走去哪里，埃及。埃及和当时呢他们住的地方应该距离起码几百四百里的路程，四百里好远，是不是，揸车都要揸好多个钟头先到，何况咧带住个小朋友，带住一个妇女吓，仲、有约瑟咧系半夜三更就起嚟就走噶，即系话咧佢系逃难啊！原来咧约瑟咧从此成为咗难民，逃难好惨噶，系咪啊？即系我有幸未走个难啊， 但如果你可以想象，现在很多难民嘛，在一些中东的国家很凄凉，逃难是很惨，带着小朋友，带着妇女，而且是即刻走。即刻走的意思就是你什么都收拾不到，是吧？只有将身边最能够带到的东西就走了。即是说约瑟呢，他是要连根拔起，从此离乡别井，去到一个外国的地方去生活，那个是埃及。约瑟我们知道他不是有钱人，是吧？耶稣去八日上圣殿献祭的时候，他是献斑鸠献最便宜的祭物，所以即是说他不是很有钱。他现在要连根拔起，然后去到第二道地方从头再来过，是不是很难啊？真的很难。你想想当时这个希律呢是很残忍的。约瑟他现在不单止成为了一个爸爸，他从此成为一个跟希律对敌的人，是希律要寻找要追杀的对象，是不是很惨啊？无啦啦就被人追杀了现在。所以约瑟当时真的很艰难，但是他仍然选择信服。你想想，如果约瑟他想想，喂，这个不是我亲生仔来的，是吧？如果我拿了耶稣出来，那我都可以在希律面前拿回一些好处，一官半职。这个希律不是人这么品的，你知不知道？当时那个希律是残忍成性来到出名的。因为他曾经将他自己的太太杀了，将他岳母杀了，就在他后来接近死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就快死了，他就立了他的大仔来做继位。这个大仔就很开心，是吧？就是可以承接这个皇位。但是当这个希律知道这个大仔开心的时候，他就觉得你真的很恨我死了，所以就杀了这个大仔。你见不见到他很残忍的，没有血性的这个人，即是最亲的人他都可以落手的。所以呢，一个这样的希律现在约瑟要跟他为敌，无啦啦就承受了这些苦难，但约瑟仍然选择信服。在艰难的时候带着耶稣来到去到埃及那里生活。当他稍微稳定了下来的时候，我们见到第十九节，十九节希律就死了。于是乎呢，约瑟又再发梦，神的使者又再叫他了。今次怎么带回个小孩子回去？弟兄姐妹，刚刚才落了脚，是不是现在又再回去？而且呢，回去那个呢仍然是一个杀声满天的以色列地。当他们离开了这个以色列之后，其实所有那个境内的 BB 呢，两岁以后的 BB 呢，是被希律杀了的嘛，是吗？所以你现在要回到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你怕不怕？很怕的。那里他吩咐他去加利利，加利利北一点再远一点的地方。所以呢，今次不单止那个要行很远的路，是要回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所以呢，其实约瑟都是带着人性，他都害怕。圣经说他都害怕，所以呢他第四个梦神提出他说，这样你去这个的拿撒勒，去加利利那边，那边呢会好一点。所以呢约瑟其实都很有人性，是不是？他仍然他有软弱，他不是说很勇敢，我不怕，死都不怕，不是的。其实他都害怕，他知道那里危险，他知道回去是有代价的，但是这个是神的吩咐，所以他二话不说，所以又带着耶稣和他的母亲就回去拿撒勒，也都应验了圣经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人耶稣的预言。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是一个在三次神对他的吩咐他都完全信服的生命，是吗？他二话不说，你有没有看到他跟神讲一下？有没有看到他想想，喂，有没有听错啊？什么叫做圣灵感人？我都不明白的，他不明白的。今天你明不明白什么叫圣灵感人？我和你都不太明白，是吗？我们就知道而已嘛。什么叫做你行 连根拔起，半夜三更要走难啊！然之后又要带翻佢翻去一个咧好危险，随时会杀身之祸嘅地方啊！约瑟全部都一一顺服。弟兄姊妹，原来今日我哋要喺地上高，点样成为一个活出圣洁生命嘅人？其实就系要咁样去跟随我哋嘅主。呢个一个顺服嘅功课，但系顺服好难学噶，系咪啊？顺服唔系你中意点就点啊，系神中意点就点啊！有一句说话咧叫做天从人意，有一句说话咧又叫人从天意，系咪啊？我唔知道你想边一样。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同埋你咧，我都求神呢样求神嗰样噶嘛。我哋好想神咧照住我哋嘅喜欢嚟到成就嗰啲计划，嗰啲叫做天从人意，系咪好幸福啊？有天从人意，好好噶嗬。如果喺中国人嘅观念里边，但系我哋嘅信仰，我哋知道咧，神比我哋更加超越，佢嘅道路高过我哋嘅道路，佢嘅意念高过我哋嘅意念。我哋以为好嘅唔一定真正嘅好，神要成就嘅系万国万民嘅救赎，所以佢叫约瑟你听啦。约瑟都唔明嘅，当时系咪啊？佢唔明得晒嘅，不过神话你做啦，佢就听话，咁就成就咗嘅，应验咗神喺旧约嘅预言。今日如果神给我们一些很清楚的吩咐，我和你都有这样的信服，原来我们一样是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去配合他的计划，成就到他自己的工作。人间有很多事是我们不明白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事发生，我和你在生命里面你遇到的都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为什么呢？是不明白的。不过我同埋你愿唔愿意信服？我哋知道神喺度掌管，神一定有最美好嘅心意。喺刚果嘅地方，曾经咧有一位年轻有为嘅牧师，佢系咧属于长老会嘅牧师。这个年轻有为嘅牧师，当时咧喺教会里边咧有好嘅侍奉，所以咧好多人系好爱戴佢。佢咧年轻有为，牧会咧牧即系嗰啲顶尖咧，非常之受佢帮助。但系咧好不幸咧，他就染上了当时很流行的麻风病，而当时国家或者他的政府的政策呢，就是如果患了麻风病，当时麻风病没得医的，患了麻风病的人是要需要隔离的，去到一个隔离的村，麻风村里面去住的，住到他死了，因为预计是不会好得回。那这个年轻有为又被神使用的牧师呢，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也都要入到这个麻风村。而这个麻风村呢，是出了名好像人间地狱这样的，因为那里的人呢是等死的嘛，是呢觉得自己没有盼望的，所以很放纵的，那里呢很多罪恶显生在整个村里面，污糟邋遢，乌烟瘴气。这个牧师入到去的时候，当然他也是很不容易的，但他没有忘记神给他的呼召，估不到他入到麻风村继续做他的老本行，就是做牧师了。虽然没有人请他，自己请自己，这个是他使命，是他生命。去到那里一样照传福音，这些这么绝望的人正正需要福音，所以他就传福音，带了些人信耶稣，又好地栽培他们。慢慢呢，他建立在教会，在麻风村，他在教会人少少，不过他要俾心机栽培他们。后来很多人信耶稣，麻风村里面的教会居然兴旺到不得了，这些消息传了出去麻风村出面，那些教会就觉得哇好犀利。十几年之后，这个牧师突然之间好翻，他们的麻风病，所以大家都为他开心啦，是吧？哎，牧师好啦，你不用再屈在这个人间地狱里面，你可以出回来再为神去服侍啦，是不是很好啊？很好啊。所以长老会就通过了邀请这个牧师出来去带领他们一间其中一间最大间的教会， 在大城市里面。但是这个牧师呢接即听到这个消息，就告诉他们，我感谢神呢医回我这个麻风病。但是他说呢，同时间我都感谢神呢，给我学了信服的功课。我是很不愿意患上麻风病，不过神教了我这个信服的功课，而且呢我在麻风村里面找到我人生的使命。我仍然要回入去麻风村里面继续牧养这一班麻风村的人，因为那些是神给我的托付。他学了信服的功课，一点都不容易啊，是不是？不过他就是这样明白了，同埋回应了神自己的带领。弟兄姊妹，可能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很多你觉得很艰难的，或者你很不愿意发生的事，不过我们都用一个信心，你相信神容许这些发生不是偶然的，祂有祂的美意。我和你未必明白，因为我们太少，我们在历史的长廊里面，我们只是占很少很少的部分，看不到。不过如果你和我愿意配合，我们相信神有祂的工作。这个是约瑟留给我们的生命，一个很顺服的生命。约瑟不单止是一个有是一个义人，带着怜悯去遵行律法。约瑟不单止是一个这么顺服神的生命，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圣灵感人，他要知道要付很大的代价，他知道很危险，他知道他都很害怕，但他仍然是顺服。这个是真正的顺服。还有我们看到约瑟其实的生命呢，都是一个呢被神隐藏的生命。我就说过，原来在约瑟的记载里面呢，我们发现他有三无人士。没什么呢，圣经里面没有记约瑟说一句的说话。你发现在耶稣出生的片段里面呢，每一个人都说过话的。玛利亚有没有说话？有啦，是吧？天使有没有说话？有。牧羊人有没有说话？有。还有呢，博士有没有说话？有。希律有没有说话？有。各个有关的角色都有说话的，唯独这个这么被父亲的角色是没有记载他任何一句的说话，即是说他根本 A 都没有 A 过，明白吗？还有，就算在往后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在耶稣的生平里面，约瑟都没有说过一句说话的。耶稣十二岁上圣殿的时候呢，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就走走走，以为回即耶稣在亲戚里面，走走走好远，后来发现没有耶稣不在这里，跟着走回路程就回去圣殿，找到耶稣了，即爸爸妈妈回到圣殿找到耶稣了，哪个说话？是玛利亚出声的。在当时的社会很不平常的，这种记载是不是男士为主的社会嘛？为什么是玛利亚出声的？刻意隐藏了约瑟，你明白吗？而且呢，不单止他没有记他一句说话，甚至很多时候连他的名字都没有记的。圣经有写往后的记载呢，就记父母，连约瑟的名字都被埋没了的，是不是？那些人呢，同即是看到耶稣出来传道，他说这个不是木匠的仔吗？这个不是木匠吗？不是不是约瑟的仔吗？是不是玛利亚的仔吗？得不得意啊？在那个男性为主的时代怎么会这样记的？是吗？约瑟是被隐藏的，即是你的名字没人记得的。弟兄姊妹，你得不得啊？你做了些事付出了，没人记得你的，原来也挺难的。我认识有些弟兄姐妹，有人不记得了跟他庆祝生日，很生气，离开了教会，不记得叫他吃饭，又不回团契。原来人真的会很计较，是吧？有人记得你，没人记得你，约瑟都没人记得，只是说你是玛利亚的仔，这个是都不说是约瑟的仔，是不是很凄凉啊？为他走这么多里，为他付这么多代价， 我哋话养一个仔要400万噶嘛，系咪？未必有400万，但系付咁多代价。但系约瑟系好甘心，唔单止冇说话、冇名字，更加佢冇记佢任何其他嘅生平，系咪？你睇其他嘅圣经，哇！到底约瑟点样做阿爸噶？约瑟咧点样同耶稣相处啊？佢点样同玛利亚相处啊？约瑟咧对耶稣后来所做嘅事，佢有咩反应？佢有冇信到耶稣啊？圣经完全冇记过，佢有冇含辛茹苦、好委屈啊？冇啊，完全冇记，我哋唔知道。圣经系刻意嘅隐藏，话俾我哋听，佢一生其实系隐藏喺神嘅旨意里边啊。我哋知嘅就系佢遵行咗神嘅旨意，我哋知嘅就系佢成就咗神要去做嘅嘢。呢个就系约瑟留低俾我哋嘅生命。今日咧，我同埋你有咩值得俾人记嘅咧，弟兄姊妹？唔知啊，嗬，或者唉冇啊。但系如果你同埋我留低嘅系人哋记得你遵行咗神嘅旨意啊，系咪已经好足够啊？好足够。所以但愿我哋嘅生命都系咁啊！我哋放低自己，若是冇自己嘅意情，冇自己嘅说话，冇自己要争取嘅嘢啊，唔系话我哋唔争取啊，唔系话我哋乜嘢都逆来顺受，唔系咁嘅意思，即系你信服啊。你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将你自己完全隐藏，你放低你自己，刻意，不是刻意，是被动地被忘记的。但是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我相信在我们要跟随主的路上高，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我自己跟随了耶稣30-40年，很小就信主了，几十年里面一直想什么是我的难阻呢？又不是逼迫，没什么逼迫，不过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我觉得跟随主的路上是我自己的，是我啊，我的性格，我的喜好，我的想法，我的自己的偏向，我的害怕，我的害怕，完全这些阻住我怎么去跟主背十字架。所以我们看到约瑟的生命是一个放低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不是为自己去争取的生命，他只是默默地去将神给他做的事做好他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约瑟一个很隐藏、很不起眼的人物，帮我们学习什么叫做活出跟随主的生命，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圣洁的生命，就是一个义人，是一个信服，一个能够放低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主，多谢你给圣经里面留下了约瑟这个记载，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他，但原来他被称为义人是很宝贵，成为我们追求和学习的榜样。主啊，愿意约瑟留下的生命激励我们，帮我们见到一些迹象，我们要受了很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仍然愿意以爱来到回应。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的考验，我们愿意信服，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掌管，你不会白白胡乱安排任何一件你不容许我们面对的事情临到我们。当我们被人忘记或者被人忽略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低，因为只要成就你的心意就够。求主来到带领，求主帮我们这样学习，是很不容易，但是主是愿意你的爱、你的恩典激励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主席。